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第八课，课题是第一位殉道的宣教士崔兰轩。兰是兰花的兰，轩呢是一个车子边一个干，崔兰轩是这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字就叫多马士，那姓多马士，名字是罗伯特，罗伯特多马士。他是1839年到1866年的人，39到66很年轻离开世界，我们说他是第一位在朝鲜半岛殉道的宣教士。首先我们分几点，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在这个分享之前呢，我提一提，今天这一堂开始你认识崔兰轩宣教士，第九课呢我们会讲袁度佑宣教士，第十课介绍亚片薛罗宣教士，第十一课介绍这个施兰顿医生。这四位宣教士呢是在那么多西方传教士在朝鲜侍奉当中呢选出来的，因为他们的生平跟侍奉呢对整个朝鲜教会以后的韩国教会的发展呢都有着根基性的影响，很重要。所以呢请你也为我祷告，也为我们收听这个节目的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祷告八九十十一。当然我的祷告是希望一直到24课呢，我们每一堂课都能够有好的录制好的内容。如果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意见呢，欢迎你随时跟良友圣经学院跟我们良友电台呢反映，我们一起来努力。第一个问题，第一位去朝鲜的传教士是谁？这个问题呢到第十一课我们还会再稍微深入的再讲一讲。关于安莲医生，赫尔斯是他的名字 Horace， 安莲是他的姓。在20多年前呢，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有一本很好的书，相关的书出版了，叫《基督教在近代韩国》，王春来教授所写的。我就介绍他其中的一段，我读的时候可能不容易完全明白的，我尽量慢慢的读，就牵涉到谁是第一位到朝鲜的这个传教士。书中这样说，第一个入韩的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安莲，1858年到1932年，这是他的生平，英文就是 Horace N 一点安莲 A-L-L-E-N。 安莲于1883年被任命为长老教外国宣教部的中国传教医生，同一年也就是1883年十月抵达上海。安莲在上海南京一带辗转一年，没有能够发现用武之地，就于次年1884年六月上书纽约的宣教部当局，自愿前往韩国，并且获得宣教部批准。安莲就在九月下旬，哪一年？84年，对吧？84年九月下旬抵达当时的首都汉城，受到那里的外国居民热烈的欢迎。后面这一段呢，就是神奇妙的使用和带领。安莲到达汉城不久啊，朝鲜就发生了甲申政变。甲申政变是什么呢？就是国王的妻子以后被封为皇后，闵皇后，当时叫闵妃的。为什么叫妃呢？因为有宫廷政治不同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所以 这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原因。闵皇后的侄子闵永义，永是游泳的永，义是一个立字边一个羽毛的羽，以后我们还会提到他。闵永义呢，在政变当中身体受到重伤，生命危险，中医师宫廷中医师束手无策，安莲就应召前往，冒着极大的压力和危险，带着不安和恐惧，经过前后三个月的细心治疗，终于使这位高官呢，贵族闵得以康复。安莲就以他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宫廷的信任，这样立刻被任命为朝鲜的宫廷侍医，服侍的是侍医。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情呢，虽然有点阳差阴错，却使得一切顺畅起来。1885年4月，在安莲的建议之下，一所由朝鲜政府提供设施和经费，安莲负责医疗指导和管理的国立医院广惠院正式成立了。从此美国传教士有了一个接触韩国人、了解韩国社会、间接乃至直接开展教会事业的立足之地。这是《基督教在近代韩国》这本书第30页的一段。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一段历史，因为我们看到早期宣教，现在回顾100多年后回顾的时候，您能看到神的手。今天我们自己在教会服侍，有的时候看不到整幅图画，要等50年后、100年后，那幅图画就清晰了。这是我们讲韩国教会的原因，就是以韩国教会做个案例子，因为人口不算很多，跟我们中国比较的话。但是呢，跨文化宣教，直到地级传福音的神的手是怎么样推动？下一段我们来看，仍然是这个第一位传教士他的见证。其实安莲呢，他在那里做医生是不受薪的，没有工资，因为他自己本身有美国差会长老会、美北长老会的这个发工资，所以他就不接受韩国政府的工资。王教授所提的广惠院呢，就是今天韩国最优秀的医院之一的西弗莱斯医院，它的前身，也是延世大学的附属医院。关于延世大学呢，我们下一堂课讲袁度游牧师的时候会介绍。当年安莲医生做宫廷的医生，任务容不容易呢？当然不容易，因为在朝鲜的御医，所谓的汉医啊，中医师会嫉妒他，而且呢，要有这个随时这个预备各种啊谣言，能够顶受这种精神压力的那种我们说精神力量，而宫廷随传随到的那种压力也不在话下。可是安莲总算度过了。在这里我先提，安莲做传教士以后呢，他就改换了工作职务，到了美国这个领事馆做外交官了，因为他们的这个文化水平跟语言呢等等能力，这是拆开来的话。安莲做了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中国教会有关系的，他引进了中国信徒到韩国宣教。他在韩国稍微安顿以后呢，他就回到中国，要把家人带到韩国。他认识了从日本转往福州的英国传教士，这名字我们暂时翻译成吴福。那安莲就建议他建立吴福的这个吴福英国传教士到朝鲜半岛去看一看。而这位宣教士呢，真的去看了以后呢，心里面很受感动，就在华南差会的年会差传年会当中呢，讲朝鲜半岛需要福音。结果立刻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和三位平信徒义工传道人，共四个人响应，愿意被差到韩国去做传教士，这是很有勇气的，也是神的带领。那么现在有需要了， 吴福呢就向英国的差会总部报告这个新的需要跟新的事工，请英国差会本部支持他们的时候呢，两次请求都被本部拒绝。英国方面觉得不但不需要前往韩国，也不赞成发展一个中国本土的差船事工到韩国宣教。但是这位英国传教士吴福他并不灰心，神结果呢就使用他感动了福州教会和澳洲的基督徒做出差船奉献。一年以后，1885年11月，吴福与两位中国宣教士到了朝鲜南部的釜山。两年以后呢，吴福又带同华北的一位外国宣教士和在日本的宣教士到釜山去看望中国宣教士在当地的工作。第三年，1888年，中国的外国传道人马丁牧师，他前往釜山，发现已经有五六十人在中国宣教。当然，当时韩国是国家政策是封闭的，不接受这个西方的宗教活动，所以呢，在釜山的这些中国传教士，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教中文，跟他们建立关系，并没有给人实习。无论怎样，到1890年，英国的差会批准正式在韩国，也就是在朝鲜半岛开始差船事工以后，中国宣教士的释放就告一段落。我们讲这一段事情呢，因为是讲谁是第一位到韩国的宣教士，西方的下一堂课我们会讲。但是呢，在这期间，安莲从上海转到韩国侍奉安莲医生，他又回来引发了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去韩国短暂的侍奉。虽然是到1890年，但是这个短短的几年所献上的心智时间跟侍奉，我们不认识他们，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很伟大的结果或者说果子，但是在历史的意义上不能磨灭。所以今天这第八课讲到第一位殉道的宣教士崔兰轩的时候，我们先提安莲医生。在安莲医生当中呢，一定要我们中国基督徒弟兄姐妹知道，这样无名的传道者、无名的宣教士，其实不但是在韩国存在，可能就在今天很多地方存在。我们要为他们感谢神，并且求神使用他。罗德斯所编写的《美国长老会在韩宣教史》是一本很重要的英文著作。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韩国宣教士的时候呢，他就说罗伯特·多马士是第一位在韩国殉道的传道者。而第一位在韩国殉道的这位多马士牧师或者多马士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我们说了叫崔兰轩，在历史里面也有他重要的影响。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大段，崔兰轩在中国宣教的考验。因为这是早期宣教士，前面没有很多人的经验跟这个陪伴，所以做开荒者呢都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第二段第一小点，去中国。崔兰轩他在韩国政府的文件就用这个名字，他是1839年到1866年的这个生平年数。在1863年的6月4号在苏格兰暗牧做伦敦传道会的中国传教士，63年12月抵达上海。上海天气很热，所以呢，多马士的师母刚结婚新婚的妻子呢不能适应，所以崔兰轩呢就到附近的汉口打探那里的气候跟情况，希望能够为妻子找到比较适合的地区开始宣教工作。他走了以后两个礼拜，没有想到妻子在上海离开世界。 这个不幸的消息不是能够立刻知道的，要等一个多星期以后他才收到了。从汉口回来的崔兰轩牧师因妻子离世的打击，心灵所受到的伤害可以想象，因为是新婚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嘛，他就决定向差会申请离开上海到武昌，但是呢英国差会把他调到了更北方的北京。崔兰轩在最伤痛的时候留下了这样一段心声：请为我代祷，叫我不要因任何沉重的试炼而与荣耀的侍奉远离。那如果我们对这位来华宣教士夫妇的结婚年代稍微再留意一下呢，就不难想象妻子的死对他的这个感情是有多么重的打击。崔兰轩在按墓的前一个礼拜，刚才说是6月4号嘛1863年6月4号，前一个礼拜1863年5月29号刚与他的这个妻子高飞林姐妹结婚，这年7月21号便往中国出发，前面说了同年12月抵达上海，在上海仅仅四个月以后，1864年3月，就是第二年三月，崔兰轩的妻子离开世界。我们根据驻上海的伦敦传道会主任在64年3月24号的信呢，知道他的妻子在上海离开世界的时间是半夜凌晨1点钟，而当时她丈夫不在身边。这是到中国宣教的考验，所以我们想到宝贵的侍奉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福音本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条道路常常是这样，但是它背后将来的那个影响是大的，凭信心走前面的道路是应该的。好，我们看了崔兰轩他在上海的这个适应不容易，第三段进入崔兰轩跟朝鲜往朝鲜布道的这个历史。19世纪中叶，朝鲜这个国家是非常封闭的，而天主教早于更正教，也就早于基督教，很早来到朝鲜，同样的中国也是这样。那么朝鲜当局逼迫天主教，就在那个时候朝鲜半岛跟中国常常有人往来，有两个朝鲜的天主教徒逃到山东，经过人介绍呢，就认识了在烟台与苏格兰圣经公会同工的崔兰轩。崔兰轩因为丧妻之痛，想找新的宣教工厂，正好可以到朝鲜半岛去看一看，那么寻找可以开荒布道的机会。1865年9月4号，他带着大量的中文圣经和福音材料随着两个朝鲜信徒出发了。那这个历史背景啊，朝鲜人或者是韩国人在当时是读中文的，读书的人都是读中文的，会中文，所以中文圣经中文福音材料对他们不是一个像今天这样一个好像觉得隔了一层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使用的是中文圣经和中文福音材料，而韩文的圣经跟福音材料当时并不多见，还没有，因为还没有韩国的传教士，这是这个背景的情况。结果崔兰轩9月13号抵达朝鲜半岛西岸，9月4号出发，13号抵达，从山东到这个大同江这边平壤那边其实都很近嘛，现在就是一晚上的船就能到了。那到了西岸，并且呢住了2个半月，崔兰轩的语言能力学习能力也是很高的。以后呢他就经过东北，第二年1月回到了北京。 朝鲜给他留下了很亲切的印象，他喜欢那里的人，所以呢，他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可以用朝鲜语讲福音并且分送福音书册了。他回到中国以后呢，打算再赶快的回朝鲜去工作，当然要找这个船跟一起过去的人。这样就来到了一个事件，叫谢尔曼号事件，或者它的全名叫谢尔曼将军号，就是有军人的名字，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它是一个船的名字。这一年8月9号，崔兰轩以翻译员的身份坐了美国商船谢尔曼号，与另外20几位船员从烟台开往朝鲜半岛西岸的大城平壤，今天就是北朝鲜的首都。根据朝鲜王朝实录，8月16号已经有朝鲜人看到了西洋的船只闯进国家的海域。之后呢，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朝鲜当局跟这个船上的这个代表们交涉，希望有经贸的游说等等，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同意。最后呢，因为船员和朝鲜当局的冲突而双方开火了。随着谢尔曼将军号船着火之后呢，全船的人都死亡了。死者包括了5名西洋人、13个中国人、2个黑人和几个马来人。船员名单的第一个人就是崔兰轩，他在这一天在朝鲜半岛的领土离开世界，这是1866年9月5号。弟兄姊妹，记住1866年谢尔曼号事件，或者谢尔曼将军号事件。崔兰轩英文名字叫罗伯特·多马士。那崔兰轩的死呢，在他坐这艘船之前已经可以想象。1866年初，朝鲜当局是锁国政策，绝对不开放国家。朝廷已经下达西洋的宗教，当时是指天主教，禁令禁止。而实际的行动呢，是有9个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被砍头，3万名朝鲜信徒要逃离，离开自己的家，或者被当局抓到监牢。这就是在朝鲜历史里面著名的镇压天主教的丙寅大教难。丙寅是那个年的那个名字年份。崔兰轩在这一年8月往朝鲜半岛的时候呢，已经知道有3位法国修士在5月的时候从朝鲜逃到北京，并且报告了当地的信徒大屠杀。他也向伦敦的差会英国本部写信报告这个消息。驻北京的法国公使透过外交的管道呢，邀请中国当局去制止朝鲜，但是因为这是关于别的国家的内政，清政府拒绝参与。法国呢就决定，因为杀的是法国这个传教士嘛，法国当局决定派出军舰驶向朝鲜半岛。在当时呢，西洋人当中访问过朝鲜能与当地人沟通讲朝鲜语的呢，有崔兰轩，因为人不多，崔兰轩就被聘请为这只船的翻译员，他就很快的答应了。伦敦差会的同工认为宣教士参与这个类似军事行动呢是不适合的，不应该的，叫他不要去。但是呢，崔兰轩决定去朝鲜，用方法去朝鲜，为的是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个宣教历史里面常常看到这种曲折或者变幻不定的事情。而这个法国的军舰呢，因为越南有暴动，所以呢就改换这个计划，先到越南去了，南下越南。那崔兰轩牧师呢，他就要找另外一个方法去朝鲜半岛，他没有放弃，结果他就找到了美国的商船谢尔曼将军号。就这样，1866年的8月， 驶向黄海，第二个月在平壤城大通江谢尔曼号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这位传教士跟整个的船和船上的人同归于尽。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以后这个船是美国船，传教士是英国人，美国当局就派出军舰来讨回他们的这个公道。无论怎样，我们所看到的是有第一位英国的传教士在中国遭到了苦难的经验而转向朝鲜去宣教的这个曲折的历史。谢尔曼号事件是韩国近代史的大事，引发了之后的1871年韩国跟美国的冲突，也影响了1882年韩国跟美国之间签订建交的条约，就引进了两年后1884年第一位宣教士，从中国上海过去的安联宣教士到汉城，在宫廷里面救了其中的这个高官。这样我们一跳100多年后，看到韩国教会现在到处都有基督徒的一个现况。
福音在一个新的文化土壤落地生根，需要多方配合，包括天时、地利与人和。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自我奉献，他们的高学历、医疗造诣、淳朴信仰和开荒精神，并和民族的苦难和危机结合，便成就了韩国往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你在收听的是杨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我们做一个比较，因为这个第一位去韩国的传教士，从上海去的安联传教士，还有刚才讲的今天这堂课的崔兰轩传教士，他们都是在年轻的时候过去的，刚好两个人都是27岁。其次呢，这两个人呢都曾经在上海侍奉过。第三，他们都曾经以代职的形式工作。所不同的是，崔兰轩被拒于门外而死在大通江，安联医生呢成为韩国朝野都欢迎的宣教士，因为他是医生。所以今天我们听了崔兰轩宣教士的生平以后，我们要加上一句，安联的医疗侍奉还包括了他的天伦之乐又温暖。崔兰轩他是在失去他新婚的妻子以后，在痛苦当中继续侍奉，去到了朝鲜。历史并没有结束，以后的两三课你都会看到这个第一位在朝鲜半岛殉道的崔兰轩给整个国家宣教跟门户开放所带来的影响。我想起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4节的一句话，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相信这是宣教士的见证。谢谢收听，再会。